文革50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中国广西在文革高潮中出现了大规模杀人吃人事件，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罕见的。它是毛发动的文革中的重大罪恶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永远的伤痛和耻辱。在今天的节目里，本台特约专栏作者、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的话题围绕关于广西文革中的杀人吃人事件展开。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文革中曾出现过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其中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发生在广西的杀人吃人狂潮，请您给我们的听友介绍一下好吗？
好，这个问题其实我想了很久，一直不敢触及，因为实在是太血腥、太残酷。在20世纪的下半叶，在人类文明已经昌明发达的现代，一个号称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会出现这种事情，实在值得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一起来好好分析一下。现居美国的郑毅先生曾冒着大风险亲往广西出事的几个县实地调查采访，写出了材料详实、分析到位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是一部不朽之作，但可惜在大陆不能印行，书是在香港出的。大陆当局就是要想尽办法封杀历史真相，因为广西的这场杀人吃人狂潮是以革命的名义，以响应毛的号召，把阶级斗争推向极端的产物。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时上了断头台的罗兰夫人曾经有名言：自由，自由，一切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我们把这话改一下，革命，革命，一切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是恰如其分的。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大背景。广西响应毛的文革号召而成立的造反派有两大组织，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一个是广西422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422。当时广西主政的是韦国清，他是所谓联指的后台。1968年春天，他就曾调动军队屠杀422组织的造反群众。当时最残酷的屠杀发生在荣安县长安镇。那年的8月21号是长安镇老百姓赶集的日子，广西叫戌日。由韦国清当局支持的造反派联指带着武装民兵从镇百货商场抓到200多名422组织成员游街。当走到市中心广场时，这些联指的纠察队员就把抓来的人一个一个推到人群面前，宣布罪状：你是反革命，你是右派，你是地主。宣布完了，就有人问说：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对这些阶级敌人大家说怎么办？围观的愚众就大声喊杀。只见人群一拥而上，大棒砖头一起向所谓阶级敌人头上砸去。这群造反暴徒手中没有凶器的，就从赶集的农民手中抢过扁担，抡起小摊上的板凳把人往死里打，一时血肉横飞。有一位目击者记录过，哪怕平时与这些牛鬼蛇神素不相识，此时也都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非置之死地而后快。有些人平日是街坊邻居、单位同事、车间的工友、同校的师生，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此时也都六亲不认，非把对方打死才解气。满街的哭声、求饶声、追打声、谩骂声，还有狂笑声，声声撕心裂肺，满街溅洒着鲜红的人血，汇聚成一条小沟，到处是沾满鲜血的砖头、石块、木棒，横七竖八的尸体。这是当时的目击者亲自记录下来的当时的现状。
这种光天化日之下任意屠杀人命的做法完全超出了人道的底线，平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怎么能下得去手？
问得好，什么东西能够做这种暴行的借口？那就是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这种理论鼓动下，只要面对的人被划入了阶级敌人的行列，就可以任意屠杀。当天下午，县革委会还竟然召开了会议，肯定这场屠杀的经验，说很值得推广。在广西，有21类人被划入阶级敌人阵营，几乎包括各个社会阶层、各种职业的人，也就是说，谁都可以是阶级敌人，想杀谁就杀谁。人类历史上以革命意识形态为理由大开杀戒的，除了列宁、斯大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就是毛领导的造反派了。但杀人面之广，手段之野蛮，毛绝对是超过列宁的。所谓共产主义理想，就是建筑在无辜者的鲜血与白骨之上的，这已经是历史的定论。广西的文革暴行，除了大规模屠杀之外，更骇人听闻的是在批斗所谓阶级敌人之后，剖心挖肝割肉，革命群众一拥而上，分而食之，而且这不是个别情况。据宋永玉先生的研究，广西有一半以上的地区发生过吃人事件。我们稍微举几个例子，武宣县武宣中学和统领中学的学生吃掉老师和校长。6月18号，武宣中学吴树芳等五位老师被十几个学生批斗，吴老师当场被学生用木棍打死了。一位姓廖的同学对同伴说，听说人肝可以做药，咱们搞点来。于是几个同学就动手剖腹摘肝，又煮又烤，17个人分食。统领中学的副校长黄家平被学生批斗后乱棍打死，被一个黄姓的同学和一个张姓的女同学剖腹取肝，剜肉倒骨，在学校的厨房旁边烤着吃。郑毅先生深入研究广西吃人狂潮后，总结出吃人三阶段：第一，偷偷摸摸吃，杀人后等到夜深人静，再偷偷回去割下心肝，用佐料烹煮后下酒；第二，大张旗鼓公开吃，甚至红旗飘飘，口号声声，为了良心上不受谴责，有的村将人肉和猪肉混切在一起炖，然后全村人人都必须来吃，达成阶级立场的一致与坚定；第三，是群众性的疯狂阶段，人已经形同群狼，动不动拉出一些阶级敌人批斗，每斗必吃，在吃人最盛的武宣县竟形成一个真正的人肉宴，人肉、人心、人腰、人肘子、人的蹄筋，用各种方法制成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
这简直令人难以想象，可又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中国大陆，而且伴随着文革的高潮。
是啊，你看，人人都说有人类末日，这个广西吃人的时代像不像人类的末日？宗教中有末日审判，可文革中的滔天大罪竟无人追究。若不是郑毅、宋永玉等先生艰苦卓绝的努力，可能这滔天大罪会不留痕迹就永远的消失了，这才是最可怕的。有这么一位专爱吃男性生殖器的女官员，竟然接连被提升当了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文革结束后追查吃人事件的时候，她受到的处分不过是去下放当了工人。郑毅先生曾经亲自访问了一位杀人食肉的皮下中农，叫易晚生，他竟然理直气壮地说，是我杀了他，谁来问我都不怕，干革命嘛，心宏胆壮，毛主席说不是我们杀了他，就是他杀了我们，你死我活，阶级斗争。
这样大规模的犯罪为什么无人制止？
这个问题宋永玉先生的研究得出了结论， 这个杀人吃人狂潮是国家机器的行为，因为当时广西的党政军都在韦国清控制之下运转良好，在后来查实的200多名吃人者中，竟有120多人具有国家机器的身份，他们是区县武装部长、武装民兵的指挥员、革委会干部、公社生产队一级的领导，这些人公开煽动要对所谓的阶级敌人刮上12级的风。在武宣县参与吃人的130人中，竟有中共党员91人。显然这些人认为吃人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行动，否则他们不能这样肆无忌惮大张旗鼓。中共建政后曾有过一个人相识的时期，那是毛力推三面红旗大跃进的结果，全国饿死3000多万人，出现了人相识的事件，所以才会有刘少奇跟毛说人相识要上史书的。但那个时候吃人纯粹是饿疯了，而广西文革中吃人却是在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旗号下紧跟毛的革命理论的结果，所以更可怕。今天我们以极沉痛的心情谈这个问题，就是要让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所谓共产主义理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所谓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什么。
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文革50周年特别专栏第26期，题目叫做关于广西文革中的杀人吃人事件。感谢奥利维耶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